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不。
请我们打开旧约圣经以斯拉记第一章，以斯拉记第一章。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他们四围的人就拿银器、金子、财物、牲畜、珍宝帮助他们，另外还有甘心献的礼物。古列王也将耶和华殿的器皿拿出来，这器皿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掠来放在自己神之庙中的。波斯王古列派库官米提利达将这器皿拿出来按数交给犹大的首领舍巴舍，器皿的数目记在下面：金盘30个，银盘1000个，刀29把，金碗30个，银碗之次的410个，别样的器皿1000件，金银器皿共有5400件。被掳的人从巴比伦上耶路撒冷的时候，舍巴舍将这一切都带上来。我们再请读一下耶利米书29章第10节。耶利米书29章第10节，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典，使你们扔回此地。我们再看一个地方的圣经，旧约的但以理书第9章。但以理书第9章，我们从第1节念开始念。但以理书第9章第1节，马代族亚哈水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就是他在位第1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岁70年为满，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意向主神祈祷恳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 我们圣经就念到这里，让我们一同在主的面前再有一点祷告。慈悲的父神，我们把现在的这一段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上，我们深深的相信，在我们的生命中每一个时刻都是宝贵的，每一个时刻都是你为我们安排的。我们求你就祝福我们这一段时间，让我们一同来思想你自己的话语的时候，你圣灵的恩膏可以在我们的里面教导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的心意，好让你自己的恩典能够成全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以斯拉记第一章，这里所讲的事情，它的背景是这样子，就是犹太人他们曾经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全地，在整个的今天所谓的巴勒斯坦这块地方，建立了一个非常非常强盛的王国。这个大卫王朝，在大卫和他的儿子所罗门的时候，他的国势达到了最高峰。那个时候，世界各地的国王都到那里去进贡，他们都愿意来听所罗门智慧的言语。他们那个时候国家是非常的强盛，是非常的荣耀，非常的丰满。但是后来以色列的百姓，他们不听神的话，他们拜偶像，他们得罪神，他们一次一次的得罪神，所以神的审判就一次一次的临到他们。最后到一个地步，神严厉的审判临到他们，他们就亡国了，他们就被掳到了巴比伦去。我们知道巴比伦在圣经中它的意义就是这个世界，而巴比伦在那个时候不只是宗教的世界，不只是经济的世界，不只是政治的世界，它是一切罪恶的世界，一切偶像的世界。在巴比伦的街口上，几乎每一个转角你都能够找到一个庙。我想恐怕在那里庙宇，这些人大庙小庙可以家里面摆的可以供的庙，这些各样的偶像的这个数目，这个密度可能可以跟我们台湾相比。巴比伦是那样子的一个败坏的地方，但是它是一个非常富强的地方，它是一个非常进步的地方，这个国家非常的强盛，征服了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国家，当然也就把犹太人这个国家也完全的征服。神的百姓因为不听神的话，所以亡国。他们被征服了以后呢，巴比伦就把他们的这些百姓就带到巴比伦去，他们就离开了自己的故乡，他们就离乡背井，他们就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在那个陌生的地方，语言是不通的，文化是不一样的，他们什么都没有了，他们所有的人脉，所有的关系，所有过去所熟悉的东西都没有了，一切都要重新开始。但是很稀奇，犹太人在自己的家乡的时候是拼命的拜偶像，神怎么样的管教他们都不听，可是神把他们带到世界的偶像之都，全世界偶像最多的地方的时候，很稀奇，犹太人不拜偶像了。你知道圣经里面以及历史里面都告诉我们，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以后，他们就悔改了，他们就改变了，他们就弃绝了偶像，他们就回转专一的来敬拜耶和华。这是很稀奇的事情。犹太人到了巴比伦以后，他们在巴比伦就要学当地的话， 他们在巴比伦就要做当地的人要他们做的事情。他们在巴比伦，他们虽然是亡国奴，但是呢，巴比伦的政府非常的有智慧，他们懂得怎么用这些亡国奴，所以他们给他们很多的自由。结果犹太人因为转向了神，因为他们弃绝了偶像，结果他们在神的面前大大的蒙祝福。你知道犹太人原来在自己的家乡的时候，他们如果不是打鱼的，可能就是种田的，可能就是放羊的。弟兄姊妹，我请问你，打鱼的也好，种田的也好，放羊的也好，你想能够有几个钱呢？所以大部分都很穷的。犹太人的生活是过得很，他们在自己的家乡的时候其实是过得很贫穷的。他们到了巴比伦，他们有没有地呢？没有地了。能不能种田呢？没有田种了。能不能放羊呢？没有羊放了。所以犹太人到了巴比伦以后，你知道他们主要的工作是做什么呢？他们基本上工作分两大类。有一大类的工作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专业人士 professional， 他们就有的人学医生，有的人学各种的手艺啊，有人做会计师，有的做律师，做各样专业的手艺。这一个优良的传统一直到今天。你知道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里面，他们这个民族里面的人做医生的，做律师的，做会计师的啊，做工程师的，做各样专业的比例高过犹太人，犹太人是最高的。他们第二类做什么呢？他们如果不做专业的这些人呢，他们就做生意，做小本生意啊，从无开始，从零开始。但是你知道犹太人跟我们中国人很像啊，我们中国人会赚钱，犹太人也很会赚钱啊。所以他们犹太人在巴比伦这些年呢，哎呀，他们的生意啊越做越成功啊。你知道犹太人到了巴比伦去了，刚去的时候是一无所有，他们是亡国奴，被人家抓到巴比伦去的，什么都没有。但是在巴比伦不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功夫啊，根据历史上告诉我们，在巴比伦的金融界、银行界，已经超过三分之一的股份、三分之一的控制权呢、啊，是掌握在犹太人的手中。所以犹太人做生意啊极其成功。你知道这个成功啊是有道理的。一方面犹太人聪明，一方面犹太人努力，一方面犹太人因为离乡背景没有安全感，所以他们是加倍的努力要赚钱。还有一方面也是因为神曾经给过他们应许。你不要忘记犹太人是神属地的子民，所以神给他属地子民的一切的应许都是地上的，而且都是会应验的。那其中有一个应许就是说，如果犹太人离弃偶像，专单的来跟随耶和华的话，神一定祝福他们在地上经济要做得好。所以当时在巴比伦的犹太人，他们在生活上大大的改善，比他们原来在犹太自己的家乡不知道好到多少，是这样子一个背景。几十年过去了，几十年过去了，他们不只是经济好，他们在宗教上啊也大大的改进。你知道在宗教上面，文士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离开了耶路撒冷，已经没有了圣殿，他们没有办法敬拜神，他们到了外邦，到了巴比伦这些地方，他们开始愿意读神的话，所以那个时候就有很多的人愿意起来抄写圣经。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有旧约圣经，我们要感谢那个时代的犹太人， 他们实在是敬虔的活在神的面前。你知道他们要抄写圣经的时候，如果每一次抄到关于神的名字的时候，他们就要把笔放下来，要再去洗一次澡，再重新来抄。他们抄神的话是这样的敬虔，他们横的要数，直的要数，要确定没有一个字是错的。所以近代1948年当死海古卷被挖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旧约圣经啊，保存的是这样的准确，是这样的，真的是一点都没有改变了。他们在宗教上不只是爱读圣经，并且呢，他们因为没有圣殿了，他们没有办法敬拜神了，所以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开始成立了所谓的会堂。什么叫会堂呢？会堂就是有10个犹太的男人，他们愿意的话，他们就可以聚在一起。他们在一起做什么呢？他们在一起读圣经，他们在一起唱诗歌，他们在一起彼此相爱，他们在一起这个做一些对社会上有益处的事情，并且犹太人在那个时候第一次开始传福音。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神当初跟亚伯拉罕立约，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不是只有祝福犹太人，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是说万国都要因你蒙福。但是犹太人跟我们中国人一样非常自私的，他们只想到神给他的祝福，从来没有想到怎么把祝福给别人。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也是这个样子，很自私的，我们只想到神祝福我们，祝福我们，祝福我们，我们很少想到我们本身把祝福给别人。你知道当我们神祝福我们的教会，我们教会很兴旺，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但是我们有多少时候想到说那些不兴旺的教会我们怎么去帮助他们呢？我们实在需要神让我们看见说犹太人他们那个时候是很自私的，而且他们不传福音，他们看外邦人看不起的，他们觉得外邦人是猪狗都不如的，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才是神应该祝福的对象。可是当他们到了巴比伦以后，他们不一样了。他们到了巴比伦啊，他们开始知道说要读神的话，要敬拜神，要彼此相爱。他们更知道一件事，他们有责任要传福音。所以那个时候在巴比伦的会堂，不只是只有犹太人到那里去敬拜耶和华，那个时候在犹太人的会堂，一些外邦人，一些不是犹太人的人，也因着犹太人的见证，因着犹太人传福音，他们被吸引，所以他们就到犹太人的会堂来敬拜神。有的人甚至于加入犹太教。弟兄姊妹，你知道从那个时候一直到主耶稣在地上都是这个样子，各地的会堂里面不只是有犹太人，也有一些外邦人，还有一些愿意加入犹太教的外邦人。我们如果读这个使徒行传，我们就知道使徒行传里面讲到有一些是敬畏神的人，那是指的外邦人，他们来敬畏耶和华。还有一个词说是敬畏神入犹太教的人，叫做敬虔的人。那个敬虔的人是指什么呢？就是指的外邦人，他因为敬畏神到一个地步，他愿意入了犹太教，他愿意遵守犹太教里面旧约的律法里面每一个细节的规矩，他都愿意遵守，这叫敬虔的人。所以犹太人在那个时候在巴比伦，他们在宗教生活上是大大的复兴。在犹太人的历史上，没有一段时间犹太人是这么样的专心仰赖耶和华，敬拜耶和华，传福音，读神的话，唱诗歌，彼此相爱，关心社会上的公益。他们在宗教上可以说完美了，完美了。他们在文化上又如何呢？他们在文化上的时候，他们呢在巴比伦呢，他们也成立了希伯来文的学校，他们教他们自己的孩子不断的学希伯来文。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犹太人 被掳到巴比伦70年，犹太人一直讲希伯来文。我自己里面常常有一个叹息，中国人到美国去不要20年，第二代第三代已经不会讲中文了。犹太人在文化上实在是不简单，他们竭力的保守他们祖先所存留下来的文化。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犹太人在经济上好得不得了，宗教上好得不得了，文化上好得不得了。请问你弟兄姊妹，你还要什么？假如今天你在地上，神祝福你，你的工作大大的赚钱，你买股票大大的赚钱，你投资房地产大大的赚钱，你各样事情都大大赚钱，你在经济上非常的成功，假如神祝福你，让你所参加的那个教会是纯正信仰的教会，他们高举耶稣基督，他们讲圣经中真正的道理，他们按照圣经来传讲，他们让弟兄姊妹靠着圣灵可以彼此相爱，他们能够不只是爱弟兄姐妹，他们能够传福音，把好消息给这个社会上的人，给我们的亲戚，给我们的朋友，给我们的邻居，给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让他们跟我们一样可以享受神的恩典和祝福。而且他们还关心社会上那些弱势的人，关心社会上那些困苦的，一些有难处的人。假如你的生活是这样子，然后你的儿女呢又有很好的教育，你在的地方学区又好，学校又好，什么都好，请问你弟兄姊妹，你满意不满意？还不满意吗？你还要什么呢？应该满意了，生活过得好，家庭又幸福，教会又好，你还要什么？社会也好，你还要什么？弟兄姊妹，很稀奇，在这样子的光景里面，犹太人，大部分的犹太人，绝大部分的犹太人都很满意，都很开心，他们常常感谢主，常常赞美主，因为他们这一辈子，他们知道他们几百年来的犹太人，没有人过生活像那个时代在巴比伦的犹太人过得那么好，所以他们满心的感谢上帝给他们这么多的恩典。可是有一个人他不满意，是谁你知道吗？但以理。但以理不满意。这些人每天活在这个地上这么满意，这么快乐，但以理不满意。其实但以理最应该满意，因为但以理不但是经济条件好，你知道但以理是做什么的吗？但以理是宰相。哎，可是但以理不满意。但以理为什么不满意，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因为但以理他是一个读圣经的人，当他读到旧约耶利米书那里讲到说，神说他的百姓被掳到巴比伦去，70年日期满了以后，神要叫他的百姓重新回到耶路撒冷，重新去盖圣殿。但以理知道神的心要什么，但以理不以在地上这一切的活动为满意，一切的祝福为满意，他以神的心为满意。你知道但以理读圣经啊，那个态度实在是很奇妙。但以理读到耶利米书的预言，你知道耶利米写这个预言是以色列人还没有被掳啊，他就写了将来被掳以后70年要回来。但以理读到这卷圣经啊，他没有说哎呀这个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但以理读圣经的态度就是圣经怎么说他就怎么相信。弟兄姊妹，我深深的感觉，今天我们很多属主的儿女，我们之所以在神的国度里面，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我们不能够体贴神的心意，就是因为我们不尊重神的话。我们今天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我们看神的话是好像我们去吃自助餐一样。您懂不懂什么叫吃自助餐？吃自助餐就是有许许多多的菜摆在那里， 你爱吃哪一个你挑吃哪一个，你觉得哪一个好吃你吃哪一个，这个叫吃自助餐。今天很多人读圣经就像吃自助餐一样，他就看这节我好，我喜欢看我就吃，我就觉得这个对我就接受，这一节这个乱讲这个我不接受，这个一定不对的，这可能是当时的背景，这可能是写圣经的人写错了。弟兄姐妹，请你记得全本的圣经都是神的话，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是主耶稣说的，都是神说的，都是神的心意，是不能够改的，是我们都要尊重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太多的时候不尊重神的话。我不知道这里的弟兄姐妹，你们平常有没有看电视剧的那个古装连续剧？如果有的话，你可能能够明白一点。你知道在古时候，一个大将军，他可以带着很多的军队在外面跟人家打仗，兵权在手，很厉害的。但是一个小太监骑了马到他这个大将军这里来，只要这个太监一说圣旨到，请问你这个大将军要干什么？这个大将军就要乖乖的跪下来接旨，对不对？然后等到这个太监在那边讲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哒哒哒哒，讲了一大堆，这个大将军要说什么？他要说接旨，万岁万岁万万岁。他说这个万岁万岁万万岁什么意思你懂吗？就是圣旨怎么说他就怎么做。弟兄姐妹，如果一个大将军把圣旨接过来，然后就说哎呀皇上恐怕不是这个意思啊，哎，他这个是怎么是用过去式不是用现在式，弟兄姐妹他要砍头的。今天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手上所拿的这本圣经是全宇宙中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写的圣旨，可是我们的态度常常是不正确的，难怪我们属灵的生命长不好。
一步一步带领一切